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不是喊口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2日。师父讲给弟子们遇到问题向内找的法，可是长久以来我把这当成了口号，嘴上喊向内找，遇到问题还是找别人的不是，修别人，帮别人修，却没有真正的面对自己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才有了转机，也体会到了向内找的奥妙。第一件事，被同修误会了向内找。有两张三腿名单上面的多个名字是重复的，又是一个笔体，有可能其中的小点的纸上的名字是底稿，但我又不敢断定，通常如果重抄了底稿就不给了。将正规的那张单上的名字发出后，我一直留着这两张单，注明了情况，想找到提供名单的同修问问是咋回事。问过多个同修都说不知道。一次同修 A 上我这来，我把这两张单给他，让他带给他们学法小组的 B 同修看看是不是他的。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B 同修曾经给过我一张单，字写得非常好看，这两张需要核实的单字写得也不错。下次 A 上我这来说单给 B 同修看了， B 很生气，说不是他的，情绪很激动。 B 说他指我，找我干啥，我也没给过他啥东西，我跟他也没联系，找不着人了找我来。然后又说起以前有人发资料被扔掉后，也有同修找他问等等。听到这些我还是动心了，当着 A 同修埋怨同修 B 怎么这样不可理喻，啥都是个事儿，只是找他问问，并没说就是他的。同修 A 离开后，我还心里堵得慌，突然间我转过弯来了，意识到自己错了。我是大法弟子啊，我是修炼人，师父早就告诉了弟子遇事向内找的法，我怎么就忘了找自己？这事让我遇上了，肯定是有我要修的。一，表面上是同修 B 误会我了，可是我第一念却不是正面对待，而是怨，是不爱听，还是用人的理衡量，认为自己没错，听不了别人说自己不好，忘记了修炼的理。我的这种表现恰恰说明自己修得不扎实，境界还在人这儿，真是汗颜。二，同修必用负面思维理解这件事，认为找他问他就是怪他，为什么让我看到同修的这种反应呢？我想到他的负面思维不正好对着我的负面思维吗？我一直以来都是啥都爱往坏处想，这次是同修误会我了， 可我也有过误会同修啊，也误会过常人。我曾经有过用不好的心去想同修，想他人，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去想人家那样，啥事儿爱想多了，爱想复杂了，而出发点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没有给众生加正念，缺少大法弟子应有的善念。此时当别人用负面思维想我时，我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一定要修去负面思维，它不是真我。大法弟子是带能量的，用负面思维想人想事情，害人害己。负面思维是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当他再妄图控制我时，我要认清他，抓住他，解体他，清除他，让自己心里充满光明和正念。三，同修 B 激动的背后，可能他感受到过来自同修内部的伤害，发资料扔，不珍惜大法资源，哪个大法弟子也不愿背负这样的名声。如果他没那样，或者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那样做过，别人来问他，他难以接受，就像这次一样，跟同修 B 本没有关系，再次被怀疑，让同修 B 激动。毕竟同修还是修炼中的人，还有没修去的人心，不能用神的标准要求同修必须达到多高多高。师父告诫弟子的是严格要求自己。同修 B 被伤害让我遇上了，我的问题在哪？我想到我也曾私下里在背后议论过同修，也拐着弯说过同修 B 的坏话。背后议论同修，容易造成同修间的间隔，指责议论更如利剑伤人，从没想过自己是背后嚼舌头的人。我真的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怎样才是达到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标准。抛开这件事，我想到同修间相处要多为对方考虑，一定要善，给别人的是温暖而不是重伤。大法弟子身担重任，在此助师正法的重要时刻，不要在同修内部造成内耗，更不要叫旧势力间隔同修的阴谋得逞。四，同修把三退单传递给我时，我没有当面检查好，看有没有啥情况，也没有记住是谁给的，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了给同修们添了麻烦，说明自己还有不负责任的心，敷衍的心等等。当我找到这些，我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再也不感觉堵得慌了，都是我的错，难怪同修必发火呢，是帮我提高的。我的心里没有了一丁点的怨，觉得同修 B 很可爱，他是那样虔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他努力地想做好，我怎么可以胆大妄为，敢对师父的弟子去挑毛病呢？想明白了，一切都豁然开朗，我感受到了向内找的玄妙，感恩师父赐予弟子向内找的机缘。当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生命的每一天都是修炼的一天，让我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他的。警醒自己，永永远远善待同修和他人，用最最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人。第二件事，和同修 D 发生争吵之后向内找。同修 C 面临非法庭审，D 和家属协商帮忙，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由于律师请得晚，从知道消息要开庭到开庭只有很短的时间，当地是第一次请律师，我们知道庭上可以有同修的自辩和家属的辩护。由于是 D 在操持这件事，我就和 D 商量我来写辩护词。D 说他写就行了，你可以去干好多事来配合，比如贴不干胶、写真相信、发资料、发正念等。我又去找他，看用不用我写，他正写着呢。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写一份给 D 参看，又感觉压力太大，就没写。 D 写好后念给同修及 C 的家属听，大家都不满意，太长，没有说服力。 C 的家属当即表示他不带稿念，随机说就行了。后来律师来也没太支持家属去说， 律师的意思不太看好家属，说由他辩护就行了。我跟 D 同修说，我替 C 写个无罪辩护， D 说带不进去。结果律师在开庭前去了看守所见了同修，带了一个 D 同修替 C 写的无罪辩护，然后在庭上 C 在自己无罪辩护的环节一个字都没说，放弃了。当地第一次的正义律师的到庭及辩护震慑了邪恶，但是 C 没有替自己做无罪辩护也是一个遗憾。在学法小组，我和同修弟说起辩护词的事，激动了，他也激动了，吵了起来。我怨他不让我写辩护词，因为我比他文笔好，然后他说他的理由。回家后站在师父的法像前，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修炼人争吵肯定是不对的，我感到师父告诉了我答案。整个过程中我太执着自我了，就像同修弟说我的，眼睛就盯着辩护词，因为我感觉自己能比他写得好，我还要证实我写得好，我非得要写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营救同修，不是为了救度公检法人员和所有旁听的人，我是想证明我自己写的多么好，我想证实自我，我想被肯定，我没有羞怯的显示心总想冒出来，不让我写的怨，我却把执着当成自己。强烈的人心使我在家也写不下去，其实我可以写一个拿给同修，同修如果看到我写的更合适就用我的了，我没有那样做，我没有能突破旧势力的阻挡，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结果不太尽人意。其实当自己非得想干什么时就已经不对劲儿了，就应该警醒了，自己当时陷在执着中出不来，老想同修弟的不是，老是往前顶，内心已经不平和了，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了。我忘记了我的一切能力来自于师父，来自于大法，我不可以贪天之功，我如果用师父赐予我的能力来证实自己多么了不起，那我只能处处碰壁。找到了人心，我在师父的法像前向师父认错，弟子错了，太自以为是了，太证实自我了，我不能显示，我一定要处理好和同修的关系，默默地去圆融，放下自我，我要听师父的话，站在师父一边，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愿每个同修都能成就自己，不妒忌。第二天在学法点，我找弟同修道歉，发自内心的告诉他，是我错了，我太坚持自我了，间隔消除了。第三件事，被同修质疑后向内找。一个多年来常在一起的同修 M， 修炼中遇到了大的关，在闯关中他感觉很艰难，向我和另外两个同修求助，希望帮他发正念。我答应了，但答应的不是很干脆。后来有好几次 M 同修问到我，你没帮我发正念吧，还说谁谁帮他发了，他感觉很起作用。为什么我会被质疑呢？我们俩的关系应该是最好的，什么原因导致他会质疑我呢？我意识到他是从我的修炼状态上感觉到的。向内找自己，在很多事上我的用心程度达不到，这就是我目前的修炼状态。就像我对待修炼，我想好好修，可给人的感觉是不用心，别人争分夺秒抢人救人修自己，我表现得很随意，干什么都没有一个好的状态。比如和同修一起往自封袋里装真相册子，我比同修慢很多，同修说我怎么不像干活的，像比划着玩的。和同修一起去农村，我走路的速度也比同修慢，同修一会儿要停下来等等我。家里没有多少人，我却家务活堆着，学法多长时间也学不了一遍，对什么都冷漠麻木，反应迟钝，打不起精神，没有精气神儿。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很茫然，我也很无奈，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可是我不知道我的障碍在哪儿，我该如何改变。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有旧势力对我的迫害， 而我没有注意去否定，因为懒惰，不爱发正念，滋养了邪魔。由于在前些年虽没有被迫害到邪恶的监狱，但处于许多牢笼，冲不出来，一直是不好的状态，自己麻木了，没有学好法。最近刚刚发现自己一直带着强烈的执着学法，想从法中领悟到高层法理的有求之心太强，阻碍了自己真正的得到大法。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当地同修少，能走出来的同修更少，自己能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滋养了干事心、显示心、人心，更是使旧势力找到迫害的借口。我现在明确地认识到，我的修炼跟旧势力没有关系，我只归我师父管，我的不足会在我的实修过程中按照法去归正，其他生命不配安排和参与。我也看到了我的行为背后的一颗私心，我只关心我自己缺少慈悲。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我那天想去跟 M 同修一起学学法，发发正念。我干完我的活，正要去找他的当口，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因为想着要去那个司，因为同修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学法，我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冲进雨中，浑身湿透，却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大雨仿佛跟我没关系，我体会到了无私的美妙。当我装小册子慢时，同修提醒我是不是我的思想太庞杂，我发现还真是，我表面在装册子，可思想里啥都想，不闲着。当我抑制那些庞杂的思想，专注于装册子，又虚心地看了同修干活的步骤，我真的快了很多。同修不说我慢了，我发现我真的也可以不慢呐。在村里发资料时，配合的同修嘱咐我要快点，别让别人等咱。我心里想着要快，然后我真的很快很快，一直是同修在前边等我，变成了我等同修。他吃惊地说，你还是能这么快呀。我知道这个快是师父给的，我现在知道了，只需我做正了，师父什么都可以给弟子。第四件事，同修梦到我们小组同修太偏激之后向内找。有熟识的同修梦到我们小组的同修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哭自己太偏激了。惊醒于同修的提醒，意识到自己修炼的路走偏了，就是有点脱离常人社会，哪里走偏了都不行，修炼没有捷径，我却总想走小路，只有按照师父安排的通天的大路去走，才能跟师父回家。我们几个人各有各的偏激之处，表现上修炼和生活脱节，不怎么和常人社会接触了，让人不理解，好像是精进，但是不被常人社会理解，恰恰是修得不好的表现，让人不理解大法，给大法抹黑，给讲真相造成障碍，同学朋友都没有往来了，社会上的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也不修边幅了。师父没有让我们这样修，我却总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脱离常人社会又怎么能去当主角，师父让我们当主角，我却与世隔绝。让自己回归到社会中去，同修告诉我，不是脱离常人社会，而是超脱出来。今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要多去弥补。以前的修炼中习惯于向外看，耽误了大好的时间。刚刚知道了向内找，不是喊口号，可是发现自己积存的问题还很多。得法初期就该面对的、解决的，自己一直藏着、滋养着执着，不能仅仅停留在找到执着这一步，重要的是一定要修去执着。有同修说我太慢了，慈悲的师父太着急弟子的状态，借同修的口在催促弟子修炼路上要勇猛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水的文章，
警
醒不易觉察的经济迫害形势。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1日。这些年我看到有同修在修炼中，由于物质利益钱财放不下，不能看淡，使邪恶在修炼中钻空子，从不易觉察中发展到不可收拾，在钱物的陷阱中不能自拔，最后弄得苦不堪言，影响了修炼，做不好三件事，有的甚至放弃了修炼。正法都到最后了，这些连新学员都能悟到是怎么回事。实质是旧势力的因素就在利用这种形式把你拖下去，我们应该警醒这种不易觉察的经济迫害。这些年同修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正视着法，救度众生，凭着我们对法对师父的信，以那种坚韧的毅力走到了现在。难道这点利益的心不是你前进路上的又一个拦路虎吗？你要是怕他，不能识破他在干什么，他就不让你过去。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利益常常伴随着我们的生活，有钱也确实能让人看到我们有能力，修法轮功的人都不是傻子，出发点可能也是想要正实法，不给大法抹黑，也没有错。大陆同修有经商很大的，从修炼的角度看，也可能他生命中需要有很多钱，到大法开船的时候，用你的富有在人中去正实法，在当今大陆同修当中有，而且利用商业往来的机会也确实救了很多人。我也曾这样想过，我要有很多钱，办什么事都不犯难，亲朋好友也会和你相处得很和谐，最起码讲真相救人也能起到很好的一定的作用，多好啊。我记得有同学说，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应该有钱，我要多挣钱，让身边的人看看我修炼了，既是好人也有很多钱。19年的迫害中，我自己也体验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修炼尽量不去人为的改变，更不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经商挣钱，顺其自然，什么心太强了也可能就是执着，很容易会被不好的因素利用，钻修炼的空子。关于经商发财和修炼的关系，我想应该摆正好。下面简单列举我们地区几个经商的例子和同修交流。有一个女同修，她丈夫是搞建筑的，他们承揽很多建筑活，在外包给其他私人建筑商，因为是自家经商，同修自然会参与其中。由于在修炼中利益心没有放下等，欠债累累，最后多方来讨债，甚至威逼上门，弄得同修和她的丈夫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还是还不上债务。同修在这几年修炼中为此事非常苦恼。还有一个同修，自家经营了一个专卖店，多年不景气，后来经熟人介绍改做了直销。同修多方劝说不能做直销，直销是违背大法原则的，同修发财心切，放不下的钱财心还是坚持做下去了，现在又离开了本地，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外地。据同修说，现在基本上学法练功不能正常，心都用到了经营发财上去了。有个男同修，由于在修炼中不严肃，在经商中暂时挪用了大法资金后，想尽快还上，就想了一个炒股方式能快，结果越炒越赔，最后达到了约原本钱的3倍赔进去了。在无奈下，同修去了远方打工，想尽快挣钱还账。一对夫妇同修都修炼，由于情的作用，修炼中管教孩子不当，对孩子的亲情放不下，无度地满足孩子的要求，邪恶钻空子，让孩子偷偷欠债，背着父母放高利贷款，最后欠债几百万，当父母知道后已经不可收拾，多方来讨债，后来便卖了自家的2栋楼房，也没能还上债，弄得夫妇苦不堪言。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到了这个同修家，男同修几乎就是不修了，为了还债，女同修出去打工。这个男同修在单位很多常人都知道他是修法轮功的，是个好人，人家也知道学法轮功的人实在，不会说谎。由于孩子的欠债太多，还不上债，弄得自己无法面对单位的同事。同修说，我知道大法好，也想修，可现在孩子把我们弄得太苦了。他那焦躁的神情真是不知所措。听到同修的一席话，我们也确实为同修眼前的遭遇而担忧，没有别的办法能帮助同修，我们只好和同修交流，谈了我们的认识，一定认清这是旧势力在迫害我们，修炼中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平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别忽视了小事，管教孩子也不应该纵容，既然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面对现实，把自己当成修炼人， 理顺自己，别陷在事情的矛盾中，更不能放弃修炼。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多学法，多向内找，归正自己，千万不要破罐子破摔，滑下去，那就正好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毁掉了万古机缘，让邪恶的因素得逞了。振作起来，我们有师父，在最难的时候一定要想起师父，走回修炼。时间不多了，一定要重新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我们的三件事。最后我们看到同修急躁的情绪也慢慢的缓和了下来。以上是现代泥潭一时不能自拔的几例，在我们地区和周边地区，我知道也有类似的同修在修炼中利益心对孩子的情放不下，也有类似上面的同修被利益牵制着拔不出腿，有的碍于面子不敢和同修说。说到此，我也谈谈我家在10年前邪恶在经济上迫害我们，我和妻子流离失所，610指使单位扣了我们的工资，当时我们被迫害的几乎是没有钱了。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生活如此艰难，孩子一人在家，我和妻子在外。一次妻子回家和孩子在一个床上睡觉，半夜发正念的时候发现孩子不见了。他看身边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妈，我看你和我爸现在生活没有钱，我出去打工，我要是挣不到钱就不回来了。几句简单的话留给了妻子。当时妻子看到此信嚎啕大哭，后来捎信让我回去。到家后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一下，从表面看孩子是为我们好，可是孩子为什么不辞而别呢？修炼人身上发生任何事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和真善人特性拧劲儿的造成的，也很不易觉察。孩子为什么让妻子痛苦万分？很快我们找到了妻子放不下对孩子的情，导致了邪恶钻空子。我们悟到了，当即决定放下情，发正念，也就是几天的时间孩子就自己回来了。一天早晨，孩子站在门口低着头一声不语，我们大概地问了一下情况，没有责备孩子，只是告诉他不能这样出走，这样会让爸爸妈妈更为你操心，以后不能这样做。孩子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就这样捉鸡上火的风波很快地平息了下来。我们没有在孩子身上找原因，跳出事情的本身对与错，找我们修炼中哪出现问题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的一切行为都能够达到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对法的理解也不用人的思想观念去认识，你就是在很理智的用理性去认识大法，对自己负责。虽然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小事，如果我们不能用大法来衡量这件事，可能会事与愿违，局面也可能会不可收拾，给生活和修炼造成影响。其实经济迫害也是一样，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就不会出现问题，别站在人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跳出事情的本身去看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问题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对照法找原因，你就能看到迫害的原因，悟到就放下。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会丢，不是你的东西也弄不来，弄来了也得还给人家，有所得必有所失。既然宇宙的理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就放不下呢？为什么还要绞尽脑汁去执着钱财不放呢？对于修炼中由于钱财的心放不下的同修，被牵扯的经历也多。我接触了很多同修，凡是被经济所累儿女情放不下的同修，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扰，有的长期过不去。做父母的都想为儿女好，甚至想给儿女留下点财富，只贪求富贵，就好比没有灯油而烧灯芯儿，灯芯儿很快就会燃尽。财多得少皆是祸，有德者自有福报，健康长寿而衣食丰足。我们知道三界的理和宇宙正法理是相反的，这里的一切都能让人执着。三界的理是有点名，有点利，有点高兴的事，有点顺心的事，当个官发个财是好事。而宇宙的正法理是遇到麻烦事，不顺心的事，吃点苦，遭点罪是好事。高层的神巴不得你多吃苦，把业力赶快转换成德，还债回家。 这个摸得着看得见的所谓现实的环境，你仔细的想一想，是真实的吗？钢铁虽然坚硬，埋在土里很快就会生锈氧化掉，瓷器不易腐烂，但是它一打就碎，石头很硬，在时间的岁月里会风化掉，一个家财万贯的富翁百年后什么能带走？修炼人看事情就应该看到实质，不能看表面，所以就是要转变我们形成的人的观念，放下执着的一切，别被眼前的假现实迷住了双眼。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
特别是大法弟子又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所谓现实社会中修炼，对观念的改变就更难，也更重要。
放下不等于是失去，反而是真正的得到。到最后了，如果我们还不能放下最根本的执着，来到世间是为了什么？应该想想怎么跟师父回家呀。以上我说的是我看到的和在法中悟到的一点修炼的理，有偏颇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最后引用师父的两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人绝对不能够改变别人的生活，就是你的一生你都左右不了你自己的，你也更左右不了别人的一生。不管人怎么努力，他都在他自己生存的那条路上走，你好像经过努力得到什么了，其实那就是必然。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告诉我们，你知道他们有多大的业力啊，他们一生中应该怎么走啊，是你能够左右得了别人的吗？左右不了。可能有的人想，我不相信，我挣了很多钱，我发大财了，我后辈就继承了呗。我看不一定，说不定天灾人祸，一把火没了，输了，丢了，说不定什么，看他有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福分，什么都继承不了。就是说这个意思，人各有命，不是谁就能改变谁的命运，这不行。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救人的路上奋起直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0日。亿万大法弟子都有各自得法的经历。96年夏天，我帮人看店，有一天下午1点多钟，我突然想去隔壁店里看一看新来的姑娘在干啥，隔着半掩的门，我看她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就想吓她一下，便蹑手蹑脚地走近她，却发现她臂下压着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上一个个漂亮的圆圈圈。我很好奇，从他臂下一把把书拽了出来，还着实吓了他一跳。他马上蹦起来，将书夺了回去，并说，这书可不能随便翻，这是指导人修炼的书，你看不懂。我说，你能看懂我就能看懂，借我看看吧。他思量了一下，微笑着说，好吧，看来你是个有缘人。他叮嘱我要怀有恭敬之心，不能折书角等注意事项之后，就把书郑重地递给了我。接下来，这位姑娘教会了我5套功法，伴我走过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过程，给了我许多照顾和鼓励。很快，我严重的胃溃疡、干咳、皮肤过敏等疾病都好了。就这样，我幸运地得法了。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在一天下午大概2点钟左右，他忽然过来问我，有没有看见谁换走了他的山地车？我一愣，问他，丢了？那个车是他哥花了300块钱刚买的，才骑了几天，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多。我疑惑地跟他出了门，他指着门口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说，我的新车就放在这里的，你看，不知道谁把这辆破车放这儿了，把我的车换走了。我当时很为他惋惜，他却说了句，算了，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见转法轮。他自始至终脸上都挂着笑，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后来他就不卑不亢地骑着只剩下2个凸轮子的车子上下班。一个月之后，他哥给他换了一份工作，不久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此后，每当我学到转法轮第4讲 失与得的时候，都会想起他。一，在救人的路上奋起直追。2011年秋，父亲联系上了同修，我才有机会了解到中共邪党自99年720以来迫害大法的所有真相，以及十几年来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艰难历程。我震惊于邪党的残暴，心情无比沉痛。师尊为弟子承受着巨难，众多同修为了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乃至宝贵的生命，可我这么多年来都干什么去了？经历了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后，我决定走出去。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我拿了《细雨人生》和《风雨天地行》两张光盘，去一个朋友家讲真相。我骑上自行车，撑了把伞出了家门。到地方后，看着一排排花花绿绿的门头招牌，我却找不出哪间是那位朋友的家，手机也没带，就想也许他会出来买东西，我就站在街上等。雨下得很大，我等了大约十几分钟，裤腿湿了大半截，也看不见哪家有人出来。或许他根本就不在家吧，怎么不提前联系一下呢？路上偶尔有车辆经过，人们行色匆匆，我根本就没有勇气向路人张嘴讲真相。哎，我根本就不会，也不知怎么开口呀，无奈只得悻悻地失望地回家了。一路上内心全是自责。到了家，穿着湿透的衣服往窗口一站，望着朦胧的风雨，还是忍不住泪水直流。从得法这十几年来，我迷在常人中的一幕幕尽显在眼前。由于学法不深，我没能实修，混同于常人，在名利情中沉浮，直接或间接造下了重重罪业。婚后两年多一直不孕，才想起师尊，多次求师尊并承诺将来一定带着孩子修大法，后来才有了个聪明可爱的儿子。由于夫家家境贫穷，而且有不少债务，我又为了挣钱没日没夜的工作，心里反复向师尊保证，师尊等我还完债有了钱再好好修炼。如今我们债还了，房买了，也有存款了，孩子也已经读小学了，我这十几年来一直是在法中向师父索取呀，我不能再在大法中混世了。因为本地同修联系不上，我去了外省父母家向同修求助，了解了我的修炼情况后，同修们觉得我落下得太远了，很快帮我做出了师尊的全套大法书籍，帮我买了电脑装上系统，教会我先上明慧网，又给了我一部真相语音手机，教我群发彩信，自动拨打电话参与救人。那些天我吃住在同修家，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做着不同项目的同修征得我同意后带我上街，看到大家正念十足地履行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我被深深地震撼着。同修们安慰我，别急于做事，先系统地学法，因为学好法才是救人的基础，回去后一定要静心学法练功，等心性提高了，有了正念之后再参与直接面对面救人，需要真相资料他们先提供给我。临行时，弟弟看着我的行李箱风趣地说，姐，你这真是取经成功啊，你这经取的可比唐僧容易多了，这次可要好好珍惜呀。后来弟弟在传送资料中多次帮助过我，我自知落下得太远了，恐怕连跑步都撵不上同修了。我除了工作以外，不逛街，不闲聊，不看电视，抓紧时间带着孩子学法练功，每晚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们感人的正法实力激励着我。那段日子我倍感师尊的加持，每天晚上睡很少的觉都不觉得困，心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孩子进步也很快，大法书读得很顺畅，背会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丈夫未修炼，但他从没有反对过我们，也认真地看了九评共产党等许多真相光盘，了解了大法真相。他时常感叹，我早知道共产党坏，可没想到坏到这个地步，太残暴了。二，发真相资料。师尊在《精进要旨三》《 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这么多年来，走在前面的同修顶着压力风风雨雨地随师尊走到今天，师尊承受着巨难为落后的弟子延续时间，为的是等我们追上来完成使命。我使用手机群发真相彩信时，总觉得真相手机显示的是外省号码，对接受彩信的众生来讲太过遥远了些。我想若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家里，人们就会觉得真实，更能重视这件事，以便清醒地选择未来。于是我联系到同修们为我准备真相资料，根据我的情况，大家开始由少量单一到量大多样，不间断地为我提供真相资料。第一次出去发资料时只拿了两本小册子，到夜市一个人们常歇息的石阶处坐在那儿好一会儿，趁人少时才紧张地取出小册子，两本落在一起，慌忙地放在石阶上，心砰砰地跳着，赶紧逃野似的离开了。丈夫却正气十足，他说凡是有正义的人了解了这一切都会伸出援手来的，有时他会带上一些资料，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发放，一些厂区的职员停车处他们都挨个走过，翻墙软件小光盘他也随身携带几个，在行人过往的显眼处放上一张，看到有人拿走他才离开。他说可不能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随着不断的学法，我们正念越来越强，我便在晚上骑着电瓶车带孩子到周边的各乡镇发真相资料，沿路贴粘贴，随身带着手机群发彩信。开始时一般是八九点钟或更迟出去，后来我发现街上监控很多容易暴露，就选在晚上六点发完正念出去，人越多越不容易被人察觉。每次出门前我都会跪请师父加持保护，不久孩子就能和我默契配合，很多时候我开着电瓶车拉开一段距离跟在他后面，他抱着一摞资料很机智地沿街挨家发放，门口的自行车筐、电瓶车后备箱、座椅上、门手把上都放上资料，门把手需要把小册子卷成柱状插上，有时会溜下来，他都能不慌不忙地捡起来重新插上，发完手上的他再来车上取。一遇到有人注意到我们，我只要喊他一声他就会马上停下来或蹲下来玩一会儿，等人走了继续小跑着发放。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较远的村子发资料，那个村很大，我们每人一边挨家挨户发放，尽量不把资料放在地上。黑暗中他竟把一份资料放到了一个躺在足椅上乘凉的人的肚子上，那人被扰醒嗯了一声，拿起资料，孩子和我吓了一跳。往电线杆或墙壁上贴真相粘贴，我把稳车他就迅速地站起来踩在车座上垫起脚去贴。孩子虽然年龄小可警惕性高，多次老远就看到巡逻的摩托车或警车便提醒我，我们就绕开走或停下来等警车过去我们再继续贴。有一次雨后，我们母子俩各背着一兜资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有些损毁的便道上，活动了的地砖不时有雨水冒出，灌得我们鞋子里都是泥水，黏糊糊的。我看着瘦小的儿子脖子上挂着一兜资料，神情专注地往住户门上挂，再看看两侧楼里的众生，他们或在打牌，或在聚餐，或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游戏，我不禁生出了慈悲心。众生啊，都快醒醒吧，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收到这救命的真相可要珍惜啊。在师尊的保护下，大概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附近的几个乡镇及周边各村我们铺了一遍不同内容的资料，期间发生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事，现举几例。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发神运光盘，路遇一家家纺店搞活动，店门外有很多人排着队等购打折商品，我将电瓶车靠上去，从包里取出包装精美的神运光盘向大家介绍， 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秀的华人歌舞晚会光盘，弘扬的是我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有气势磅礴的东西方乐队现场伴奏。还没说完，有人就问，多少钱一张？我说，不要钱，免费发放。人们一拥而上，纷纷争抢，我和孩子都忙不过来了。最后没拿到的人急切地问，你们家还有吗？我深表歉意地说，你们认识的人互相传着看吧。有一次某镇赶集，晚上马路两侧停着长龙似的车队，我带了两兜 VCD 光盘，一家人去发，我走一侧，丈夫和孩子走一侧，丈夫提醒我要往配置高的车上放，低配车没有播放装置，随着高密度人流，孩子的小个头起了很大作用，还没进集市，他们那兜就发完了，丈夫带着孩子去淘气堡玩，我继续发，约好半个小时后会面。往回返时，有些车也陆续启动，有好几辆车都在播放光盘，声音播得很大，而且没关车窗，因为行人很多，车子开得不快，路人连连驻足倾听，播放的是有关薄熙来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还有国际追查通告等内容。见状，丈夫激动地在我肩上用力地拍了两下，我从心底感谢师父的安排，敬佩心存正义的世人。三，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我基本是在工作环境中，我做的工作是计件工资，所以时间上比较随意，哪个厂子接了订单，老板就打电话叫我们去，工人流动性也大，每次都有新面孔，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证实大法的美好，在工作中主动热情地帮助对流程不熟悉的工人，有做得不好的需要返工的话，我都挑出来主动反掉，大家都喜欢搭我一起工作，从老板到员工都说我好相处，不计较得失，在这种氛围下，我讲真相就比较顺利，几乎都能劝退。下面讲一个明真相三退得福报的例子。租住在我村的一个安徽籍妇女，家族有高血压病史，30出头，生完大女儿后不久血压就高达200以上，而且体重在不断增加，怀二胎之前去医院咨询，医生让她买了一个血压计，戴在胳膊上，每天关注血压情况。一段时间之后，医生给出的答案是不适合怀孕，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我村之前就有这样一个病例，母亲怀孕只有6个多月时，孩子就被抛出来放在保温箱里护理，结果母子二人先后共计花费20多万元医药费。我给他讲真相，他认同大法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后来他怀孕了，4个多月时身体各种不适就凸显出来，村里人众说纷纭，他很害怕，整日忧心忡忡。我找到他，送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珍惜地把护身符放在了枕头套里，并每天诚心念诵，结果他是足月顺产，生下一个8斤多重的大胖女儿，整个生产过程血压基本稳定。他告诉我，看过他病历的医生都连连称奇，觉得不可思议。真相资料一直靠外地提供，十分不便，后来我在同修的鼓励下决定自己学做资料，很快同修帮我订购了打印机，一位资料点的同修耐心细致地教会我打印机的各种操作方法，我如获至宝，自己能打印资料真是方便多了，需要什么做什么，我真的很高兴，看着自己亲手做的小册子，有种成功的喜悦。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找不到本地同修，我想可能这里的大法弟子少，我必须肩负起救度这一方众生的责任，我卯足了劲儿，打印包装散发，地方真相发表一期，我们就散发一期，工作时间将真相手机放在机台上，不间断地群发彩信。四，不忘求师尊。在救人的过程中，只要遇到困难或看似危险的事，我都不忘求师尊，坚信师尊时时看护着我们，现举几例。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贴过粘贴的一些地方隐蔽处都有警车停靠，里面坐着警察玩手机，我心想是不是在蹲坑， 我便选择一些其他地方发真相。一天晚上，我顺着一条不熟悉的路去某镇，却不知那是一条没有修通的断头路，路边停着一辆小车，借着车灯，我往里看了看，没人。我调回车头，看见路边有刚立起来不久的一排电线杆，没有小广告，很干净。我就拿出粘贴给孩子往高处贴，我在粘贴下面用记号笔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字还没写完，就听见身后砰的一声，车门开了，回头见两个人从那辆小车下来，我赶紧一拧车把就走，那两个人迅速钻进车子并启动了车子。我有些发懵，往哪边走呢？上大道，他们小车速度快，肯定不行，走小路只能往某镇开，他们若联系前面堵截怎么办？我稳住心对师尊说，师尊，弟子遇上危险了，求师尊把他们的车子定住。我关掉车灯，尽量不踩刹车，以免刹车灯指示我们的去向。我开出去一段距离后，回头一看，那辆车还真就没开出来，前一下后一下的挣扎着。我从心底笑了一下，好险，谢谢师父。随后我上了大路，绕到某镇，在派出所门口的警车上放了一张风雨天地行光盘，并将带的资料全部发完，安全回了家。一次发酒瓶，我连走了六个村，电瓶车亏电，有些跑不动了。进最后一个村上桥时，爬坡已经很吃力了，我有点着急，这离家还有好长一段路程。我马上求师尊，电瓶车快没电了，请师尊让电瓶车再多撑一会儿吧。当我顺着惯性下了桥，再拧车把，车速竟然提了起来。我瞄了一眼电瓶表，指示灯显示电瓶满格，谢谢师尊一路保护。一天晚上，我停好电瓶车，拉着孩子的手进了一个漆黑的小巷子，往两边的门上挂真相资料。快到巷尾了，隐约见到前面搭了一个小棚子，我没留心观察，迈上台阶继续挂资料。刚转过身来，孩子一把抱住了我的手胳膊，眼睛看着地上，小声地喊了句妈。我心一惊，低头一看，不禁吸了一口凉气，一条肥硕的大狼狗趴在地上，它伸着两条前腿，抬着头，竖着耳朵盯着我们。我停住的脚几乎挨着它的一只爪子，它就那样安静地趴着，一声不叫，一动不动。当我们刚走出这条巷子时，身后就传来了他的狂吠声。我一下子明白了，从我们一进这条巷子，师尊就抑制了他，谢谢师尊保护。五风波，同修发给我一批光盘，揭露薄熙来开在大连尸体加工厂实施的罪恶，许多恐怖的画面令人毛骨悚然。丈夫皱着眉头看了一小部分，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从此以后极力阻止我带孩子出去发资料。他说中共已经变成恶魔了，万一我们落在他手里，将性命难保。我也一度产生了怕心，停下来在家里学法，尽快归正自己。我体悟到师尊历尽万难救度所有众生，承受着巨难为我们延续着时间，我们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才对得起师尊的苦度。救人是我的使命，是我来世的大愿，师尊为我承受了生生世世造下的如山如天的罪业，并赋予我一切，我必须走好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于是便躲着丈夫偷偷出去发资料，被他发现后，害怕遭受迫害的恐惧使他对我大打出手。后来见阻止不了我，就将怒火发泄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没有被打怕，依然坚持随着我出去救人。最终丈夫只得默许，变得少言寡语，沉稳了很多。想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之后我注重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止他得法的一切邪灵因素，并从生活上关心体贴他，逐渐的他改变了很多。就这样，我和孩子发资料回家，一进家门，他瞅着我们说，我一直在向师父祈祷，保佑你们平安。我们都笑了，我趁机对他说，从今天开始 跟我们一起学法吧，今生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师尊的精心安排。你挺善良的一个人，总是在大法门外观望，实在是可惜。他说，我再考虑考虑。终于有天晚上，我和孩子学法的时候，他端着一杯水上楼来，郑重地说，从今天开始学法。六，磨难中去人心，救众生。有一天，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加工厂的老板打电话说，他将接一批订单，希望我去帮忙。我们几个去吃了顿便饭，分别时他表情复杂地对我说，某某，假如你在某地犯了事来找我，我能帮你摆平。我与某地的国保大队副队长某某有交情，我们经常一起聚餐。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我会在某地犯事呢？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怎么会犯事呢？并没有在意。直到半个月后，某地的这位国保大队长带人闯入我家，绑架了我和丈夫，并抄了家，我才意识到我的修炼出了问题。我深思自己有漏，对旧势力钻了空子，修炼的不足逐渐暴露出来。一段时间以来，我放松了实修，用做事代替修炼，边打印资料边学法，学法不入心，做事多了点，就觉得自己不是一般人了，不知不觉中生出了自心生魔。由于懒惰，做不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而且练功不入境，慈悲心修得不够，经常浏览动态网，读交流文章时盯着同修的不足，我还不修口，有显示心、色欲心去得不彻底。因此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真正实修，没有珍惜师尊的慈悲。师尊看着弟子们修炼不精进，心急呀。国宝大队长在取得我丈夫的口供后来审讯我，逼我出卖同修，狱警也配合公安参与迫害，禁止我购物。我没有生活用品，光着脚，家人送的衣物也被狱警扣留。此时师尊红云三只为这一回中的诗句，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尘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途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打入我脑中，我悟道，这是在重大考验面前能否信师信法，正面闯过磨难的时候了。我反复背诵这几句诗词，坚定了一念，心里对师尊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出卖同修，请师尊为我做主。结果在接连数次的审讯过程中，师尊点醒我机智应对，国保取消了对我丈夫取保候审的迫害。我无法用语言感激师尊对弟子的保护。身处妖穴，我不停地发正念，每天的两次静坐和新闻时间我都利用来集中精力发正念。被关押的第二天，因为我给监视的人讲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真相，被狱警调到另一个监视。狱警安排几个比较刁的犯人监视我，交代任何人不准送我东西。我有些无助，心里不停地问，师尊，我该怎么办呢？此时一个人坐到我旁边，小声问了句，你是法轮功？我点点头。他又说，我很佩服你们，但在这里有两件事不能做。第一，别说某某党坏，因为你现在被他们捏着，土匪不会和你讲道理的。第二，不要绝食，不然会让别人有误解，以为你们法轮功绝食自杀。我很惊愕。他又说，我明白真相，也退了队，目睹过你们的人被吊靠几天几夜的惨状，这段日子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你灵活些，生活上有困难我会帮助你的。交谈中我发现，监视我的几个人大多对邪党不满，谈起各自的案情都大骂办案人员，对他们连蒙带吓，骗他们什么坦白可以从宽，结果坦白却会让他们把牢底坐穿等等。我列举了酒瓶里揭露中共邪党假恶斗本质的几个例子，他们都很认同。我趁机给这几个人做了三退，组长也退了党。自此我给其他人讲清真相，他们都装作没听见。我挺高兴，每天主动擦板擦地，大家都说我这么冷的天没鞋穿没衣服换还这么平和乐观， 从来不掉眼泪，我就把修大法的美好讲给他们听。看守所里劳役很重，一天下来他们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痛，见我一身轻都很羡慕。相处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我根本不像电视里宣传的那样，反而热情善良，乐于帮助别人，都愿意和我说心里话，并悄悄塞给我一些生活用品。我尽量把别人送我的东西省下来，留给新来的还没有钱用的人。有一个50岁左右的大姐，腰曾摔断过，后背弓起来像扣了个锅一样，家人还没有存钱给她。洗头时她只能用水冲，我见状拿了一包洗发水给她用，她竟感激地哭出声来。后来我很顺利地帮她退了队，她悄悄告诉我，她的一个亲戚练法轮功，出去后她带我去找这位亲戚。一个因打架进来的少妇，在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并退队后，小声对我说，她曾是做过大事，是贩卖毒品的人，整年山南海北的跑，这次竟在阴沟里翻了船。我用大法法理启悟他善恶有报的天理，规劝他出去后好好做人。他听懂了，眼眶里充满泪水。几天后，在他被调去其他监室时，一把将自己扎头发的皮套扯了下来，扔给了我，披头散发地走了。原来他早就注意到我是用扎垃圾袋的橡皮筋系头发，这时我的眼泪却差点掉下来。众生明白了真相，自然认同大法好。还有一个30岁左右离异的小妹，身材十分娇小，进来时也是光着脚，组长找了件球衣塞给她，就忙自己的事了。她穿上球衣就傻傻地站在过道上，冰的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眼里溢着泪，没有人理会她。我见状从板子上跳下来，在公用物品处拿了一双拖鞋给她，她犹豫着不敢穿，我就拿起鞋套到她的脚上，说，这么冷的天冻坏了怎么办，这可不比在家里，生了病会很苦的。她的泪流成了线。后来有人劝我，意思是自己都没鞋穿还去抢组长的风头，以后这没眼色的事儿快别去干了，免得自己挨整。这些话都被这位小妹听到了，她很胆怯地问我，怎么总是光着脚穿单衣，没有家人管吗？我借这个话题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说我有师父管，不冷，又告诉她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保护她的。她退了团队，脸上露出了笑容。有天吃早饭，别人送给她一个咸鸭蛋，他把蛋清拨在自己碗里，把蛋黄放在我的碗里，我马上用勺子拨还给他，因为从他进来就没有人给他存过一分钱。他很坚决地又把蛋黄倒给我，说，我的心意你一定要吃。大家都沉默了。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口很渴，到处找水喝，路边有一间昏暗的小房子，我走了进去，屋里有几口大缸，缸里有不知名的黑乎乎的液体，我一看不能喝，刚要转身往外走，头发被一把揪住，一个满身污秽的彪形大汉拉着我的头发，迫使我仰起头，从缸里舀起一瓢脏水给我灌了下去。此时我丈夫竟然出现在门口，他见此情形惊恐地叫着，某某，你完了，你完了。我一下惊醒了，第二天我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头顶像掀开了似的疼，慢慢的眼睛鼻子喉咙都疼起来，整张脸皮灼烧般疼痛，就像得了重感冒似的，浑身骨头痛，走路不稳，晚上睡觉时我的鼻子被塞住无法呼吸，我只能张开嘴喘气，口干得很。第三天早上我挣扎着爬起来，晚上值班的一个人走过来说，你昨晚吓死人了，呼吸时有时无，我们都不敢碰你，你快看看医生吧。我强打起精神说，没事的，不用。下午我又咳嗽起来，很厉害，咳得上不来气。组长厉声对我说，明天是周六，医生都不上班，门也关得很严，不通风，你这病可别传染给别人，必须看医生。我看着他说，我这不是病，更不会传染给别人的，很快就会好的。他一脸狐疑， 晚上静坐的时间要到了，我心里对师尊说，师尊，弟子请您加持，是弟子的难弟子承受，若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弟子一点也不承受，请师尊为弟子做主。此念一出，我感觉喉咙处好像被扯了一把，身体顿时轻松了许多，整个静坐过程中一声没咳。静坐结束后，大家呼啦一下围住我，惊奇地问，你怎么好了？怎么一声都不咳了呢？怎么这么奇怪？我说，是我的师父为我承受了。通过这件事，很多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此后有个吸毒人员经常核实对着大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想到了师尊讲的坏事变好事的法，感谢师尊。后来我收到非法判决书后，一个快70岁的老阿姨说，你这样的好人被他们关在这么小房间里这么久，真是天理不容啊，多亏你的精神上有真善忍撑着，不然早关疯了。我被送到监狱后，马上被隔离后强行转化，一天24小时被包夹，他们有着从精神到肉体的一系列的邪恶的转化手段，唯心的转化了。出狱后，本地同修找到了我，帮我做了严正声明。后记，我学习了师尊近两年来的最新讲法，师父在法中强调了大法弟子要有慈悲，不能带着对迫害者的仇恨圆满。出狱前，我一直对公安直到监狱所有参与迫害我的人耿耿于怀，在这次敲门行动中，面对曾抓捕我的国宝警察，看到他以两鬓斑白略显尴尬的表情，不由生出怜悯之心。一番寒暄后，我表明了兼修大法到底的态度，并讲只有真善忍才能改变当今道德败坏的社会等等。他表示默认，转移了话题，聊了些家常，起身走时表示有事可以找他帮忙。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的惆怅失落，也许他是在为自己过去盲目的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弟子而内疚。村里人以为我的工作问题将难以解决，前文提到的那位朋友得知我回家的消息后，主动找我去他厂里上班，他新办的工厂已步入正轨，效益连连提升，现在正逐渐扩大，急需人手。他给我的条件是每日工作8小时，月工资5000。感谢师尊早就为我安排好了工作，如今这位朋友已经是做奶奶的人了。听我讲了大法与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一个个故事后，他说，你们真是俗世中的真修者，令人佩服感动。我分别给他的丈夫、儿子、儿媳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了了我几年的心愿。我每日上班开着 MP3 播放9瓶解体党文化等，给厂里的人及有缘接触上的人理智慈悲地讲清真相，做三退。我庆幸自己这个曾经走过弯路又摔了跟头的弟子还能在师尊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修炼，弟子无法感谢师尊的伟大鸿门与慈悲救度，弟子携全家叩谢恩师，向所有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同修核实。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肚子疼得很厉害，不修炼的家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肠癌，马上做手术。术后第6天觉得刀口不对劲儿，一看刀口开了，医生就又为我做了第2次手术，又把刀口缝起来，结果第4天又开了，肠子里有很多气都鼓出来了。叫来医生一看，医生说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没有希望了，赶紧回家吧。我一看肠子都到体外来了，我怕肠子掉地上，就用手捂着，医生吓得走了。我老伴也吓得不敢看了，跑出去了，在外面和儿子女儿商议回不回家。他们在外边长达3小时，我在病房里用手捂着肠子3个小时，没人来管我，我不动心，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我不怕。家人问医生能不能再给治治，医生急着说走吧走吧，第二次手术费我们也不要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医生怕我死在医院里，家人来他们就急着赶我们走。家人问我怎么办，走不走，我说走，我早就想回家了。没办法，家人只好用布把我肚子缠了缠，用担架把我架上车拉回家。我躺在炕上不能吃饭，嘴里不断地往外吐白中带红的脏东西，刀口也一直往外淌血水，连老伴给我喝点鸡汤都从刀口流出来，刀口两边的肚皮都烂了，成了一块一块的肉疙瘩，缝刀口的线露了出来，老伴一看就把线用力拉出来扔了。来看望我的亲戚朋友都不敢看下去，都偷偷地说不行了，好不了了，赶紧准备后事吧。我姐姐给我准备好了送老衣服，我知道后对老伴说赶紧把它处理掉，我不要这东西，我不要，我是练功人，我有师傅管，我一定会好的，其他人谁说了也不算，这是脏东西，把它扔到猪圈里烧了吧。老伴马上就按我说的把它烧了。从做手术到回家，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知道是师傅在替弟子承受着，所以我不害怕，心里非常平静。自始至终我就一直在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傅，我一定会好的。我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回家后我每天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老伴在地上练功，我起不来，就躺着比划动作，后来能坐起来了，我就坐着练，能练多少算多少。期间我一粒药没吃，也没采取什么医疗措施，只有老伴每天用清水、酒精或盐水给我清洗一下刀口。神奇的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刀口一点也没感染，我更没发烧过。老伴也坚信师父，从来没害怕过，还不断地鼓励我信师父、信法。因为我不能吃东西，身体瘦的只剩骨头被皮包着，那骨头架子看得清清楚楚的，亲朋好友都不忍心看我。孙医生来看我说，你不能吃饭就打营养针吧。我说我没有事儿，不用打针，我会好的，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眼看着张开的刀口和溃烂的肚皮一天比一天干了。老伴看见刀口从上边开始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愈合，刀口约有20厘米长，到了肠子的末端，烂窝比较大，直径大约5厘米，很难愈合。一天我老伴发现竟然从肚子里长出一块肉，把这大窝堵上了。我感动地对老伴说，师父真是无所不能，师父就在咱身边，时时看着我们呢。不到半个月，刀口全长好了，我能下床了。没用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和老伴出去赶集讲真相，证实大法去了。选自文章《医院赶我出门，师父救活了我》。心在救人上，其实师父时时都在保护弟子，有惊也无险。一次在闹市刚发了几份资料，岗亭边有个骑电动车的人，我给了他一份，他说还有吗，我说有啊，就又给他一份，他脸色立刻变了。我头脑闪出一念，跑，瞬间我就跑到对面的马路上去了，那个人在追我，这时我想不能跑了，满街摄像头，我提个大包目标太大，而且岗亭也很多，不跑了，就这样了，发。我就站在那儿发，行人熙来攘往，不管男女老少，我没有任何想法，心是空的。师父在红银三入圣境中说，心空善念起。几十份资料一会儿就发完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 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选自文章《在道观里得法，精进不怠》。在修炼中，我体会到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磨难都为修炼的提高做铺垫的。用人的想法对待磨难，就寸步难行；用正念神念对待磨难，突破后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工作中，我还悟到修炼不会停留在一个层次之中。媒体的同修大多是身兼数职，每天从早忙到晚，如果我们每天不放松修炼，工作压力越大，师父给的智慧就越多，工作效率就越高，救的人就越多。每天处理很多的事，师父会一个一个点给你，让你想到看到还没处理的事。如我要花较多的时间要提高一个技能时，师父就会安排一个这方面技能高的同修在我眼前，我就会请同修帮助，节省了时间。当我们修炼不再发上时，旧势力就会钻我们执着的空子，旧势力就会演化出让你忙得没有头绪，于是你会出现丢三落四，要不手机坏了，要不钥匙找不着了。其实这都不是偶然的，此时一定要静下来，好好的向内找自己了。随着我们修炼层次的提高，我们修成的那面越来越多，我们的正念神念越来越强，不在法上的状态会越来越少。选自文章《创病业观，走师父安排的路》。常人认为幽默是智慧修养的体现，它让人笑口常开，享受快乐，符合常人的理而受到赞扬和提倡，理所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是要符合常人中的一些东西，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执着它，它是常人中的东西，而不是神的。对照自己看，幽默是表象，实则是心性问题。幽默有时需要夸张，移花接木，对不满的人或事既可以婉转表明态度不被伤害，又起到了挖苦贬损对方的目的，没有做到真和善。另外，用幽默的方式逃脱过心性关，躲避吃苦，不愿意放弃享受，还影响其他同修修炼。一手抓住人，一手抓住神，都不愿放弃，没有做到人。除此之外，最近我还找到了幽默背后隐藏着追求名利的执着心。因为人缘好，名声好，满足了求名的虚荣心。因为人缘好，吃得开，能够多得到好处和利益，不用争争吵吵抢夺，快快乐乐就能获得名利，还名正言顺。多么肮脏的一颗心啊，真是羞愧。如果不是修炼向内找，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坏的思想和狡猾的行为，这些还是小事吗？现在我对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这一法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选自文章《幽默背后是执着》。我虽然是名学生，但是我从不把学习当作人生唯一的目标，我会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活动，证实法，讲真相。因为大学上学时间表比较宽松，有课才上学，所以一旦有时间，我就会去景点给中国人拍真相报纸，拿真相展板。由于这样，我学习时间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时间有时会不充足。尽管这样，我还是有时间去做关于大法的事情，就是搭上睡眠时间也在所不惜。有时忙起来才睡了三个小时，却能连续上八个小时课也不打瞌睡。上课时精神集中，讲师在课堂上说什么基本上都记下来，也就不必常常复习了。成绩直到现在也是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如果真的考试有需要，我备考复习时效果是事半功倍，通常是读什么记什么，很快就能把大部分考试内容记下来，而考试时就游刃有余了。我知道这些超常识是我学了大法得到的福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让更多有缘的中国人知道真相，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选自文章《马来西亚新学员修大法是最正确的事》。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